在5月3日星期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总干事邓洪森举行线上会谈，双方讨论了如何增加疫苗的产量、知识产权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作用等等问题。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新闻稿，戴奇和邓洪森就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具体挑战，以及擬議对贸易相关知识产权豁免的某些条款交换了意见。戴奇重申，拜登政府目前的头等大事是拯救生命、结束新冠疫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流行。双方还讨论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如何展开更加紧密的三边合作。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官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是和全球伙伴合作，探讨采取务实有效的措施，以快速增加疫苗的产量和公平分配。拜登政府在是否豁免新冠病毒相关知识产权的问题上面陷入了两难境地。华盛顿仍然未对印度和南非提出的关于豁免贸易相关知识产权某些条款的建议作出承诺。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美国的总体目标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供应，并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早在去年10月份，印度和南非就率先提议，鉴于全球新冠疫情的形势，应当暂时对新冠病毒相关的知识产权予以开放，但是这个提议遭受到很多富裕国家的反对。印度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之后，拜登政府开始考虑推动对新冠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白宫的这个松动是由于受到公共卫生界以及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10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日前致信拜登总统，敦促白宫允许世界各国在当地生产疫苗，以加快新冠疫苗和治疗的广泛可及，减少不必要的死亡。这些参议员认为，对新冠药物知识产权的豁免是必须的，有助于增加对贫穷国家民众的接种，最终实现全球终结疫情的目标。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相关专家亦都呼吁白宫支持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保证新冠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同时亦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化学与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华盛顿绝对应该支持和推行新冠病毒疫苗 IP 的豁免。他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以及全球外交的角度来看，宣布对疫苗 IP 的豁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从基本伦理和基本人性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亦都正是正确的。劳伦斯·戈斯廷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教授，戈斯廷亦都赞同这个立场。他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支持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因为这种豁免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样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戈斯廷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紧急的状况，他们必须确保和世界各国公平分配分享疫苗和其他医疗的技术，这样将有助于避免今后发生更多人道主义危机，阻止病毒的传播，以防止新的和有关的变种，亦都符合大家的国家利益。罗格斯大学的埃布赖特还对美国之音说，即使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亦都不意味着立刻就能够产生出足够的疫苗，将印度从当前的疫情危机之中解救出来。埃布赖特又说，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本身并不能够立即生产出足够的疫苗，使到75亿人口获得免疫，但是他将会加速这个进程，而且通过这样做，他将会加速结束大流行和恢复正常的进程。印度在上个月陷入第二波新冠疫情危机之后，白宫曾经承诺立刻向新德里提供所需的援助，甚至有分析人士说，白宫3月份的时候提出的四方疫苗伙伴计划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不单止能够对印度疫情有所帮助，而且还有助于巩固华盛顿在印大地区应对北京的影响力。同时，印度疫情震惊国际，包括印度和南非在内的很多国家 纷纷推动对新冠疫苗和药物知识产权的豁免。分析认为，白宫迟迟不能够下决定推动新冠疫苗 IP 的豁免，是因为拜登政府面临来自药商和利益团体的强烈反对。美国的药商说，对新冠药物知识产权豁免会将相关技术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帮助北京和莫斯科的疫苗外交。拜登总统的亲密盟友特拉华州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富恩斯亦都反对美国推动对新冠药物 IP 的豁免。富恩斯参议员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会议上面说，豁免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失去私营部门的投资和研发，而这种投资和研发对于此刻的医学突破性的疫苗、突破性的医疗诊断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美国倡导创新和知识产品的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亦都反对打破对新冠药物 IP 的保护。贾西·麦克多尔是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资深分析师。麦克多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应该支持贸易相关知识产权的豁免，因为它没办法实现及时获得包括疫苗和药品在内负担得起的医疗产品，以及扩大对抗新冠疫情所需要至关重要医疗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和供应的目标。他又说，豁免亦都不能够提供安全和质量的控制的手段，在应对新冠疫情需求方面，知识产权并不是障碍，因此豁免是不适当的。在麦克多尔看来，这些医药产品都是非常复杂的化学配方，需要专门的设备和原材料。鉴于最近假冒新冠病毒疫苗、治疗药物、个人防护用具和其他产品的现象激增，在供应链内保持质量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造假者或者装备不良的厂家侵入本来已经有限的供应链，并且将假冒或者低于标准的产品投入市场的话，就没办法保持保护供应链对控制质量，这样只会进一步伤害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而对于持有这些专利的药商来讲，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麦克多尔又说，一旦知识产权和其他信息被传播，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对这些投入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来开发这些信息的公司来讲，就没办法挽回损失了。特别令人担心的就是，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资产都是占大多数公司资产的很大的一部分的比例的。药商担心，一旦药物专利保护被豁免，世界各国都将会大量投入生产，从而损害专利持有药商的利益。而众所周知，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品牌和非专利药物的生产基地，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可能是药商的一个大的忧虑。但是乔治城大学卫生法教授戈斯廷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面不应该是担忧，而是目前正是需要印度这样去做的。印度生产非专利药品和疫苗的能力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大的裨益，大家需要印度工厂帮助推动疫苗的生产。罗格斯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埃布赖特就认为，当前所有的疫苗技术都是在研究界被充分介绍和广为人知的，无论疫苗 IP 是否豁免，寻求复制该技术的国家都将会这样去做。如果有豁免，他们会带着感激的态度，以控制的方式去生产。如果得不到豁免，他们也都不会顾忌，反而会以没有控制的方式去生产。英国伦敦一家关注全球制药、仿制药和生物科技行业的网上媒体制药界信函，在5月3日星期一报道说，白宫并没有承诺对疫苗 IP 豁免，使到豁免新冠疫苗 IP 的提议上个星期五搁浅，亦都令到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理事会大为失望。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该理事会的主席说，豁免的支持者将会修改计划，以寻求共通点。贸易相关知识产权的理事会主席来自挪威的达格芬塞利大使说，鉴于计划之中进行的修订，目前有理由抱有一些的谨慎的乐观。塞利又说，虽然各成员国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但各方都愿意找到建设性和达成共识的方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